摊薄嘛，所以整体26年的费用率会逐渐下降的一种趋势。
嗯，明白。目前看到咱们 Q1 的这个业绩还是处于亏损的状态，但是刚刚咱们也解释了，主要还是因为一些费用的前置嘛。想请问一下，就咱们 Q1 的话，是否是会是咱们26年的一个业绩低点呢？后续的整个季度的这个修复节奏是怎么样的？
Q1 应该来说，Q1 整体来讲，我们还会整体收入端是大幅的一个增长嘛。那二三季度的话，给大家怎么说？整体的话，整体我们规划里面也是每个季度都是比较可观的增长，应该是这么说吧。
嗯，明白，就是可能到二季度、三季度之后，咱们主业就会开始转正，是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明确的节点，咱们主业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转正？
嗯，二季度我们现在是测算的话，二季度大概能够刚好能够扭亏为盈的状态，实现盈利应该要到三季度了。
好的好的。我看咱们应收账款回款这块今年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改善呢？
刚才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其实我们的应收款里面的大头还是政府的项目的应收款，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就是积极的去跟政府去做相应的一个项目回款，包括我们也有跟好些的一些政府沟通，就是将他们的应收款就是签订了一个分期收款的一个协议，然后确保我们的政府应收款能够及时的一些回笼。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也有跟当地的他们可能也会有化债的一些行为，然后这个主要还得看政府整体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进度吧。
对，好的好的。
我们其实大的应收款其实就是在政府端，然后结合我们去年度按照25年的一个年末的应收款去走访政府单位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是说应收款可能会出现什么大的情况，反正有化债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信用点的损失都已经提掉了。
明白明白。想接着再请教几个关于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了。首先是咱们这个活塞剂和冷感剂这块，就我也有看到咱们年报披露25年，从销量端来看的活塞剂、裸感剂的销量下滑是超过收入的一个下滑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活塞剂其实是这样的，活塞剂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年报里面的毛利率它也是比较低的，一个就是今年的那个25年的那个活塞剂毛利率都到个位数了。然后原来的话，我们毛利率水平活塞剂基本上都在10%几，这个水平嘛。那25年其实是也是有一些受市场的一些同质化的一些情况嘛，就是由于那个中美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关系嘛，出很多的一些美线的一些同行，他们也会把所有的市场也会转到了我们的欧洲地区嘛。那我们的公司呢，又作为一个产品结构的一个调整，所以呢，就是可以说25年我们真的是重心是没有放在活塞剂这一块，我们肯定都是放在高毛利的磁悬浮产品当中，导致了就是说25年整体来讲，活塞剂的它的收入是跟我们原来的预计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么今年26年我们也是调整了相应的一个战略吧，应该说25年随着我们木头项目活塞剂的一个结项，我们也会结合我们木头项目活塞剂的一个投入和效产出的一个情况，20年再重新规划我们活塞剂的一个输入端的一些问题吧。然后 啊，不知道活塞是这样解释，嗯，大家能不能理解？
想接追问，
因为
咱们这个25年，销量的下滑是超过收入下滑的，是咱们均价还是有一定提升吗？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应该是说它的需求的产品有不一样，因为活塞是它单价有400块到1000块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单价上，如果说同款产品哦，它如果能够如果同款产品你想要提多少的售价，可能性是不大的，除非是你有差异化的一个产品。
嗯，明白明白。就是刚刚您也讲到，就是整个活塞季的毛利率相对来说目前还是比较低的嘛，后续的话其实今年咱们公司对这块业务的一个定位大概是怎么样的？
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活塞季的毛利率影响，它还有受汇率的一个影响，然后成本端的话我们是考虑，就是因为在我们整体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提升的情况下，它固定费用很多都会被摊薄嘛，所以因为汇率是我们也不可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活塞季毛利率在26年我们给他们设定的目标肯定不是在个位数，起码也是要达到前几年的一些水平吧。
明白明白。裸感肌这块咱们25年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了，就26年来看的话，就是能否有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个趋势呢？就具体咱们会有一些这个应对，比如价格下降的一些具体的措施。
裸感肌其实就是它受影响，其实怎么说，应该说一开始的话可能是我们新老工厂的切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木陀项目的一些设备的陆续投入，然后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订单当时也交付也有一些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新老工厂的切换已经完成了，所以说产能的瓶颈呢，现在考虑到我们现在的一些项目的投入情况的话，已经也逐步的消除了。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裸感肌在25年的时候战略调整的时候，也是去做相应的一些高端一点的，就是毛利率会高一点的，所以很多的经销的业务可能我们还侧重点是有些偏向于直销高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毛利的一些产品，所以26年现在我们内部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随着今年26年也就快6月份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结项情况，也会非常关注到我们裸感肌的一个收入实现情况，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应该说我们还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考虑产品端的一个收入情况的之外，我们可能还会要去做相应的一些降本啊等等的一些效率提升啊，然后从收入和成本端都去促使我们的裸感肌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提升和收入的一个提升，整体我们裸感肌是这样规划。
明白明白。那咱们裸感这块的毛利率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引区间吗？
裸感这次是毛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20%-30%，现在我们也是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吧。然后我们还会就是说，因为相应来说外贸这一块外销它的裸感这毛利率也是会高一些，所以我们也现在也在加大我们海外裸感肌的一个销售渠道的一些布局。
明白。咱们目前在这个空压机包括这个活塞和裸感这块的这个市占率大概是有多少啊？
这个数据我们还真的没有具体汇报，我们到时候再补充给你吧。
好的好的，谢谢。请会议秘书播报一下这个接入方式吧，看看线上有没有投资者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那我先再接着问吧。我想再接着问一下咱们这个暖通空调这块业务，就是25年，咱们这个能不能拆解一下咱们这里面磁悬浮冷水机组和热泵大概分别贡献多少收入，然后具体这块增长的一个驱动力是什么？
哎呀，这里我数据没有，我要看一下的。
哎，好的，那咱们一季度其实也公告了，就是本期的这个暖通产品销售收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大概咱们这个收入占比在一季度里面能够占多少啊？具体的话就是增长的幅度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你稍等一下下。
哎，好的，
我看一下。
好的，好的。
稍微等一下。暖通这一块一制作的话，它的占比大概30组，不到一点点。
嗯，大概这个增长的幅度有数，有大概区间吗？
哎，这个具体数字我这边没有具体打开，你要么其他先问我，等一下再给你补充嘛。
哎，好的。这具体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驱动力主要是来自这个空气能热泵，还是咱们的一些新品，比如说磁悬浮冷水机组的一个放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嗯，都有增长，但是大头还是空气能热泵，因为磁悬浮产品现在在一季报里面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增长有增长，但是主要还是空气能热泵这一块在一季度。
嗯，明白了。那咱们这个 Q1 的这块的一个高增速是否有这个季节性特征呢？全年来看的话，展望26年，就整个这个暖通的一个板块能否维持咱们现在这样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趋势？
这个肯定的，而且一季度应该是说，不是我吹牛讲，一季度应该是说增速是最慢的。因为包括空气能热泵也好什么，他们的那个需求其实一季度它是最低的。
明白，咱们
等于说一季度它其实很多项目都是去年的。
明白明白，那咱们全年这块业务有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展望吗？
全年其实怎么讲，我们内部肯定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规划嘛，所以我们今年整体的规划的话，业务端啊，其实是不包括磁悬浮产品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用于数据中心这一块的一些产品，这一块我们不包括的话，就是我们活塞螺杆离心，就是再加上热泵，其实我们全年规划是15亿的一个营收规模。
明白，明白。想接着再问一下，就大家可能比较核心关注的这个数据中心液冷这块的一些业务进展，就是能不能先请金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这块业务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进展？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合作的也有好几家客户嘛，但是在这里我也不方便透露跟哪几家，然后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两家其实大家也可能都比较关注，有些就是我们的客户已经对我们包括我们工厂实质性的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动作吧。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还没有，就是不瞒大家说吧，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说有具体多少的订单在手吧，然后还是就是大的还是目前还是在洽谈当中，然后另外一家具体名字我就不公开，另外一家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小批的一些供货吧，那这两家 的话，预制的情况能够在，因为现在也五月份了嘛，六月份去了，应该说能够能够在业绩上有所表现的，应该也会到三季报了。
哎，好的好的，谢谢。想接着追问一下，咱们这个跟海外这些大客户合作的模式是主要是给他们供应机头还是整个冷水机组？
两种模式都有。
那就是咱们对他们就第二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有一个客户就已经这个生产结束了嘛，就后续的整个比如说小批量订单或者大量订单的这个交货节奏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这个我们还真不好给您介绍，因为具体的话还要看整体的一个节奏安排。然后我们现在反正根据整体的一个节奏来的话，二季度如果说是在财报上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是可能性是不大的，它预计就会要到三季度了。
理解理解。咱们大概就是交货这个冷吨数是什么区间啊，大概对应这个单台的这个设备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边交货跟这几个海外客户主要都是大冷吨，就是500冷吨以上，但其中一家是比较明确，就是都是合作的500冷吨以上的产品。那另外一家其实我们目前来讲，小的跟大的其实都是有，但是因为目前我们也是在商务洽谈，就合同签订这一个阶段。所以目前也要看到时候具体我们谈判这一块是怎么去跟他们签，那小的大的其实都有。
如果是按照比如说单冷吨去看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量？
我们一般是按照一冷吨，就比如说整机的话，一冷吨我们是按2000人民币这样去算。那如果是压缩机，就里面的压缩机，单指压缩机，因为它基本上占整机50%的这个成本，所以基本上一冷吨可以按照1000元人民币的这个价值量去测算。
明白，就咱们这个价格，比如说和海外的丹佛斯相比的话，大概竞争力是怎么样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话题也会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整体经纬目前的这个战略也是说去平替丹佛斯嘛，那么我们在价格这一块肯定也会比他们。比如说跟这些海外客户合作，我们会相对于丹佛斯的价格会给会再打个大概7%的这个折扣给到这几个客户，那这是可能价格方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其实也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于核心技术这一块，因为其实信磊在我们是在2016年就开始研发磁悬浮这个技术，那截至目前也是有大概10年的整个积累，尤其是从原来的空压机，我们是磁悬浮是做在空压机这个技术，在切换到暖通的话，整体的技术上面来讲，其实切入到暖通这个赛道，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那包括就是具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单机头冷吨量，我们现在信磊是能够做到4个型号，从150到300，包括450以及550这几个型号。那可能丹佛斯这边更多的是还是侧重在小冷吨，就是150跟300这两个型号。那所以我们单机头冷吨量比较大的话，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产品也会更大。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稳定性以及节能效率可能相对也会比丹佛斯更好一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能现在跟其中一家海外客户合作的也是大冷吨的产品，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在于说价格还有整个技术这两大块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海外客户这边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哎，明白明白。哎，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磁悬浮技术的一个来源？
2016年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跟瑞士的一家叫 Michaels 的这个公司一起去合作的，研发的这个技术。那包括后面，因为其实信磊从1996年我们就是做活塞机，包括到螺杆，以及到原来是叫气悬浮这些技术，那我们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我们有自己的整个研发团队。所以当时合作之后，我们其实也是结合了原来自己的这个螺杆，包括气悬浮的一些技术，以及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跟一些新加坡这些南洋理工啊这些高校的一个合作，我们自己去做了一个怎么说探索，包括融合，然后最后形 形成我们自己的整个的磁悬浮的技术体系，不管是硬件的包括磁悬浮轴承啊、磁悬浮箱处理器等等，这整个硬件系统包括还有软件的磁控逻辑等等，那也是各方面都有，就是集各家之所长吧，我们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其实也是逐步在推进。那因为其实空压机的这个，我们原来是把磁悬浮用在空压机这个技术上，但是空压机因为是压缩空气嘛，那暖通这边压缩的是冷媒，那整个介质不一样，所以空压机更多的叫开式系统，那暖通这边我们更多是因为它是冷媒闭式循环的，所以它是闭式系统。相对于而讲，其实磁悬浮这个技术用在原来的空压机上面，会它开式的系统相对其实更不稳定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进入暖通，也就是做磁悬浮冷水机组这个赛道来讲，其实是有一点，其实更多是有弯道超车吧。就我们会更相对于在做空压机这一块，其实我们会更整个技术包括稳定性来讲，都会比空压机这里更好。
明白明白。就能不能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具体介绍一下咱们核心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个自制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磁悬浮所有的核心的压缩机，不管是里面的电机，然后磁悬浮轴承、气压处理器，包括传感器，以及所有的就是叶轮啊，然后轴承、主轴，以及整个就是你们所能知道的这个压缩机的所有的零部件，我们全部都是新磊自己制造、自己研发，那自研自产自制。那可能除了一些钣金件我们是外采的之外，我们目前整个压缩机，就是磁悬浮冷水机组的压缩机，我们都是自研自产自制。那包括整机也是，可能整个产能这一块，目前的话我们也是目前来讲，单就是光指磁悬浮这一块压缩机的产能，目前是16台每天。
哎，好的好的。请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我再接着请教领导几个问题，就还是关于这个数据中心这块的，能不能给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咱们每天现在的这个磁悬浮的产能大概是16台每天嘛，就是后续的咱们这个台州的这个新基地在液冷这块的一个规划的产能，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目前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是按16台一天的一个产能规划，然后因为考虑到我们募集资金的一个后续的陆续投入，我们预计的话3个月内能够实现每天大概25到30台这个样子的一个产能情况。然后按照我们董事长整体的一个规划，当然也是会后续结合我们订单的一个交付情况，我们预计是希望能够达到日产100台的一个样子。
哎，好的，对，明白。咱们就是目前的，就比如今年的话，咱们展望今年大概的一个产能利用率是怎么样的？包括后面就是到100台左右的话，咱们大概一个出货的一个展望是怎么样的？
因为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100台一天，然后按照我们刚才说，我们核心机头和整机的一个单价情况吧，然后我们方算的话，如果是按100台一天的话，我们预计磁悬浮它也能够达到，就是按均价来测算的话，也有它也能够，如果能够达到100台一天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做到20-30亿的一个规模吧。
明白明白。咱们后续就这块数据中心液冷这块，咱们公司的这个目标的市占率也是跟咱们这个产能相匹配的是吗？
对。
哎，好的好的。想接着再请教一下，就是关， 其实请教一下咱们一块儿有一块儿比较小的业务，就是能源管理这块儿，就是公司后面对这块业务，这个能源管理服务这块业务大致一个规划是怎么样的？后续有这个提升这块业务占比的这样一个计划吗？
因为合同能源管理这一块，其实怎么说，它毛利率其实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是基于就是在业务洽谈过程中看客户的一个意愿，然后现在很多就是客户也是考虑到产品的节能，考虑到分成给我们多了，也看到我们合同能源的毛利很挺高的，很多现在就是说会合同能源模式直接就是切换了直接的一个买断模式，所以说直销的收入我们会也会有所上升嘛。合同能源其实整体还是看客户选择他要以什么模式跟我们合作。
明白明白。还有一块儿，这业务也是想请教咱们关于这个 AIPCP 这块儿，我有听到咱们也在做这个曝光这个环节的分析，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块业务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现在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进展。
就 PCB 行业是吗？
对，
PCB 行业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每年的一个收入，因为等于说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收入其实它都含在了一个离心产品里面。其实在 PCB 端的话，它主要在离心收入怎么说的增长里面，它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显著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一块离心产品的一个收入的提升，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PCB 行业。那么 PCB 行业呢，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合作的一些客户也在行业内比较知名的一些客户，然后这一块我们怎么说呢，整体来说我们在 PCB 端，因为从收入端也好，从毛利端也好，我们都是公司里面都是非常把资源都是向这一块业务去倾斜的。在离心机方面的话，我们都是应该是说还是把重心都放在 PCB领域这一块。
明白，就是咱们目前这个在手订单，就是方便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还是说或者说这个大概的一个区间是怎么样的？今年的一个预期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区间大概怎么样？
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单单 PCB 行业的话，他们今年领的指标是大几千万的，我只能跟你说一个大的一个区间吧。
明白。这块儿的这个
单单这个领域，这块毛利很高的，这块毛利都有四五十的。
理解理解。
40%-50%不到，40%多。
明白。咱们这个核心的客户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如果不方便透露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内资板厂或者台系板厂，大概主要是哪些？大概是这样一个分布，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个我们也不方便。
明白明白。咱们这块咱们有了解到整个行业大概整体这个 AIPCB 的这个风气，大概市场空间是有多大呀？
这个也是会后给你补充吧。
对，好的好的。后面咱们这块业务就 AIPCB 风这块，咱们后面也是我看到咱们也是这个在这个销售端也是请了很多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销售人员嘛。那在后面这块业务里面，咱们这个 AIPCB 是怎么，这个市占率方面是怎么规划的呢？大概会做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量啊？
怎么说呢，我们肯定在维护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个客户情况下，我们肯定还会去复制其他的一些客户群体嘛。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肯定要把重心是放在这一些就是高毛利的一些产品端嘛。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对 PCB 这一个产品销售领域还是非常看好的。那具体就是说 刚才说市占啊，以及它的一些市场规模啊，晚一点再补充给你吧。
嗯，想再多请教一下，就是这块咱们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对手或者就友商主要是哪些？是目前这个市场上做磁悬浮比较多的这些公司吗？
嗯，是的。
哦，明白明白。就是咱们的这个在这块的一些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啊？
嗯，我们主要还是在节能端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能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好些合作的友商都是不是说25年新增的一些客户，还是就是合作有好些年的老客户了，就是在节能率上我们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明白明白。请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哎，好，如果没有投资者提问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关于新林股份的这个财务方面的问题和各个业务的拆解，也刚刚金总和林总也已经介绍的比较详细了。最后呢，也想请金总和林总帮我们就是最后总结一下，然后也对公司后续这个包括26年，包括后面三到五年的一个战略规划，给我们做一个展望。哎，谢谢金总和林总。
嗯，好的，我这里简单来总结一下吧。嗯，就刚才呢，其实也跟各位投资者还有几位老师也简单的汇报了一下我们26年的整体的一个展望，就是说我们基于我们26年一季度的一个营收增长的一个情况来看，还有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体的15亿的一个营收规模的一个规划情况，就是我们对26年的一个整体的怎么说呢，盈利能力也好，规模效益的一些情况来好，我们都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在业务端的话，我们肯定还会去做相应的一个磁悬浮压缩机啊、热泵啊等这些，就刚才也说了，在 PCB 行业的一些锂锌基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高毛利产品业务收入的一些占比的一些情况吧，提升这几块。然后呢整体的话去推动我们整体一个毛利率和净利率的一个回升吧，因为考虑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规模效应的一些体现，固定费用的一些摊薄的情况下，我们整体的话业务毛利率提升可能也会是一个吃好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推进的一些方面吧，我们主要还是会去深化我们欧洲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个布局，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怎么说呢办事处的设立啊等等。另外我们也会抓住就刚才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中心、业能板块等场景的一些节能减排的一些政策和红利，然后再考虑我们跟几家头部的，包括就是彼得尔，反正我们在公开场合也都有宣传过，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些合作，来提升我们在海外的一些市场的布局，包括就是另外两家不方便透露的，后面我们也是想着去做海外市场的一些份额的一个提升。那么在技术创新这一块，我们肯定还是将研发费用的重点投向在我们的磁悬浮技术和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比如说比较难度比较高的高温热泵等核心的一些领域，然后也会继续通过就是我们高端人才的引进啊，还有我们深化我们的一个 采学研的合作啊，来提升我们一些核心技术的一些壁垒吧。那么整体的话，我们也是2026年，应该说我不能给大家有带来就是怎么样的一些预期，太好的预期啊，应该说整体来讲，我们按照15亿的规划，不包括我们就是数据中心磁悬浮的一个产品的一些销售收入啊，这15亿是不包括这一块数据中心产品的一个收入端的话，我们整体也是做相应的规划过，我们26年肯定是会扭亏为盈的一个状态。那么盈利情况的话，预计也就能够实现个几千万的一个净利润。那当然的话，26年能够有在盈业绩上有很好的表现的话，数据中心这一块产品的一个收入实现情况，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会更好的一个预期吧。我只能简单跟各位汇报成这样啊。
哎，好的好的，谢谢金总，也祝公司业绩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业绩解读会就到此结束，然后也感谢金总、李总的时间。好，谢谢。
好的好的，辛苦各位了。